非常高兴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到王凡牧师。王牧师，我相信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曾经在这个栏目当中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婚姻方面或者是在职场方面呢都有很好的教导。王牧师你好吗？我们欢迎你。
大家好。
嗯，我们很高兴，也感谢神让王牧师在百忙当中抽空呢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呢我们想邀请王牧师呢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或者是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婚外情的预防跟治疗方面呢应该有哪一些教导。那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先请王牧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婚姻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应该是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知道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婚姻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可能跟人的想象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犯罪之前跟犯罪之后，
是
那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当中。
嗯，
起初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圣经就知道神创造的时候呢，他创造的所有的东西最后他都有一句话说，他就说神看着是好的，
是美好 的，
然后神就祝福那个东西。
对对，
唯独是在圣经 上在创世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唯一出现了一个神说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圣经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不好这两个字，而且这不好这两个字是出现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
嗯，
所以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本来整个世界每一样东西神看着都是美好的，唯独一样不好的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就要为这个人呢设立这个婚姻，让这个不好可以被除去，让这个不好可以变得更好。所以那个婚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让我们本来不好的部分可以因着婚姻变得更美好。所以婚姻应该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如果你进入了婚姻，可能你就能明白
对，我今天这样听王牧师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会明白在神的创造里面，可能我们过去忽略了，真的是神在创造里面就是唯一讲到这个亚当的创造之后呢就讲了一个不好。那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神把这个不好呢想让我们人能够更好的缘故设立了婚姻。那我相信王牧师也有很多的机会跟很多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婚姻之道。在我们无论是在讲夫妻沟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相处也好，我相信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神设立婚姻的意义。那我在这里呢也很想让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就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如果像王牧师刚才你说的，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相信这个婚姻的意义呢可能如果要讲的话也要讲的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去讲整个的婚姻的意义。那具体的就是简单的，如果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说的话，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否是维生跟角色的扮演呢？
我想也不是只是这个角色上的扮演，
嗯，
其实婚姻它有很多实际上的意义和祝福，在从圣经的真理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呢，婚姻可以让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更能让人可以活出神的样式，因为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而且是造男造女，所以呢男跟女两个人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才能彰显神的完全的那个形象在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原来婚姻它的确是一个奥秘，而且它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一个独居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神的那个形象，
对，
可是呢在婚姻里面如果两个人可以真的合而为一，二人 成为一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一对夫妻的身上面看见神的那个完全的形象在当中。而且呢，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独居的，他没有这个婚姻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在他的个性上，在他的这个属灵的那个层次上面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对，
比如说啊，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一个独居的人，他就很容易自我为中心，
对，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顾其他的人。
嗯，
那如果你当然你说我们还有朋友啊，还有家人，可是呢，跟婚姻又不一样，因为婚姻那个结合那个紧密度是超越世上所有的关系的。所以在如果在婚姻里面呢，那个人就很难自我为中心。如果他在婚姻当中他还是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他的婚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的危机。
嗯，
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的一个极大的意义，就是透过婚姻，我们男的、女的啊，在我们的个人的个性上面、生命的成熟度，还有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都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对，
而这个提升可以让我们跟神更加的靠近，也让我们更能彰显神的那个荣耀在当中。而且呢，如果没有婚姻的话，人就不可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对，
所以呢，这个也是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一个最大的祝福，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神给人唯一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去管理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所以这一切能达成，一定要透过婚姻。如果没有婚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养众多，没有办法遍满地面，没有办法去管理整个大地这么丰富的各样的资源。所以这个也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可以被提升，也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
对，我们非常感谢神，借着婚姻让我们更能够亲近主。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曾经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也学过，就是在所有的关系里面，第一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关系呢就是夫妻关系了。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婚姻这一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一次邀请王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连八天的这个婚外情的预防跟医治之道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对婚外情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知道怎么样去预防。那刚才王牧师你已经讲过了婚姻的意义，那我们说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原因呢，导致我们婚姻会出现一些危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情况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呢？
我想原因有很多种，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下一般我们观察到普遍的一些的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是因为沟通不良。很多时候呢，夫妻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的沟通产生了一些的障碍，所以呢会导致双方其中有一方会容易出现这个婚外情的状况，是因为长期夫妻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那这个是其中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有些时候是那个丈夫的不成熟。丈夫的不成熟也容易呢导致有这个婚外情的这个危机在当中。我们待会儿可以详细的讲一下。还有呢就是夫妻之间随便有一方拒绝进步。那这个也是很奇怪。大部分这种个案都是出现在丈夫的身上。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然后进入这个婚姻。可是进入婚姻以后呢有一方他就拒绝在这个人生的各种的层面上面呢去进步。
不努力了。
不努力了。他就维持在原状。那这个维持在原状的时候呢就导致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危机。那还有就是也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夫妻之间是活在那个一个咒诅的里面。就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咒诅。那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做妻子的恋慕她的丈夫。
对，
那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恋慕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字，它的字根就好像是一个怪兽，一个野兽，它就伏在那个门前去看管着那个意思。也还有就是这个恋慕也有一种就是绑着对方。 抓着对方不放的那种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做太太的恋慕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她一天到晚盯着丈夫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辅导一些的个案，就是当妻子的她就这个角色错误了，她就成为了一个属灵警察。什么叫属灵警察呢？他就每天盯着他的弟兄，看他有没有灵修，
做得好不好，
有没有读经，
对，
有没有祷告，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好像盯着丈夫看他你都不祷告，你都不读经，然后他就一天到晚就抓着这个东西来
刺激丈夫，
对，来跟就好像要调教丈夫一样。然后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多时候呢，姐妹会拿着一个放大镜去看她的丈夫，就好像在她身上挑毛病一样啊，这个是错了，那个是错了。那这种呢，就是一个角色的错置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当妻子的应该有妻子的角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结婚了以后呢，她就当上了属灵的警察，有的时候呢，有的还当上了保姆啊，当上了妈妈，当上了这个老师的角色，甚至是法官的角色。
对，
那这样呢也会导致这个婚姻上面的生活上很多的不协调，很多的冲突。那这些东西如果每天在增加在累积，而没有把它处理的话呢，慢慢其实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导致呢就是比较有倾向可以会发生这个婚外情。
好的，王凡牧师呢一连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出来。那可能在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会说，哎呀，对呀，我们夫妻沟通不是很好，这是造成夫妻这个婚姻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有些姊妹就听到王凡牧师的教导之后呢，就开始反省，是啊，我常常盯着我的丈夫，常常会埋怨他，就觉得他的灵面不够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王牧师给我们再多一点的教导，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光景，现在的婚姻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又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呢？
我想在这个方面是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那我恭喜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的婚姻辅导的时候呢，如果双方有一方还没有信主呢，是的确是比较困难。因为好像姐妹来说，她们结婚了以后呢，好像整个世界呢就围着丈夫来转，那这个丈夫呢就成了她整个世界的中心点，所以呢她就会拿这个放大镜来去看丈夫，然后去抓她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她可以进步。因为她其实在女人的里面有一个天性，她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不过呢，我们不够智慧，我们
用
错方法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提醒他，我们好像一个警察，好像一个老师这样教导他，他就会进步。可是呢，刚好相反，因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对，
所以呢，在家庭当中，他是一个权柄者的一个角色。如果你在那个权柄者的上面，你给他一天到晚跟他提醒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你好像老师一样要教导他的话，每一个丈夫他都会有一种很想反抗的那种感觉会出现。
对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帮助者，可是我们帮助的没有智慧。那有智慧的做法呢，就是应该鼓励他，
对，
建造他，帮助他。因为男人他需要在家庭当中感觉被尊重，被肯定。
对，
那所以如果你用一个正面的一个方法来尊重他，来肯定他，来鼓励他，他就会越来越精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位女牧师，她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智慧的，她就说，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那句话的第一个标题，她给她就说，老公一定会成功。所以呢，她就这么说，她说我相信我的老公一定会成功。
非常好。
如果他还没有成功，只是他
还没
有成功，但是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相信老公，我支持老公，我帮助老公，我为老公祷告，老公就一定会成功。如果反正这句话就一定会成功。
就是说他一直就是用一个支持的态度，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的丈夫。
没错。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
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丈夫他在家里面他没有办法昂首挺胸的做一个当一个男人。
对。
那他在外面他的事业能成功到哪里去吗？如果他在家里面都抬不起头做人的话，他能出去 真的是在其他地方独当一面吗？
对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在当中。可是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太太们她看见老公的软弱啊、弱点啊、这些不足的地方，完全都是事实。
嗯，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看错，的确他就是这样。
对。
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就要用尽自己的方法，希望帮助他，希望改变他，希望提升他。那这个方法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伤害了那个感情的部分，伤害了那个关系的部分，因为你只是希望他成功嘛，那你就成了他的教练，你就不是他的太太了。
对。
那但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里面是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看见的这些东西化为祷告，来为这个丈夫来祷告，然后呢把这个事情的后果啊，一切呢交托给神。因为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的先生他是信主的啊，自有神在凡事上教训他，所以呢神会亲自的出手，神会调教他，神会帮助他，神会提升他。但我们只管为他祷告。还有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假装看不见，我们也要把这些事情呢事实呢告诉我们的老公。可是呢我们告诉老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他感觉，就是说我们只是告诉你，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呢向这个方面的来观察。然后呢可是我们要宣告啊，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克服这个软弱，我知道你一定可以进步的。如果万一他在某一个部分真的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的话，其实重要的是让他认识接纳自己，然后呢他会去找别人帮助。你懂意思吗？
也就是说当我们做妻子的这样的鼓励支持丈夫的时候呢，丈夫会想尽办法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对，那我举个例子哈，其实这个是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互动。我太太呢，她就发现呢，我呢，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记性的人，可能我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呢，但是呢，因为我太太她的记性实在是太
好，
她非常的厉害，她所有的她的约会的时间等等，她都记得。我呢，常常会丢三落四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神所配合的，
对，
真的，神是这样配合的。当你的记性不好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一个记性非常好的妻子来帮助你。
对，可是呢，她的记性非常好的这个部分呢，他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成为我的帮助，另外一个方向呢就可以摧毁我的自信心。那可是我感谢主，就是我太太慢慢她学会的，她怎么做。开始的时候呢，她会经常的她因为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的师母非常的可爱，她有时候她就会问我，她说你想想看你有什么东西没有想起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你好，你现在想想看你有什么东西是你忘记了没有想起来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如果我忘记就是已经忘记，如果我想不起来就是已经想不起来，我怎么去想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东西呢？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
那所以呢，他有时候就会说，哎，你怎么为什么这么没有记性，这个也忘记，那个也忘记，
怎么会忘记这个东西呢？
这个不可能忘记的。可是呢慢慢他就学会了，他说他会帮助我提醒我什么东西忘了。可是呢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忘记的，你只是太多事情要处理了，所以呢我帮你把这个东西记住了，我呢来提醒你，所以你看看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那这样我觉得他很尊重我，也给我一个空间让我去回应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呢，他既能帮助我，但是也没有损害我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然后呢到最后我要接纳的就是在这方面我的确是没有记性，我怎么改也改不了。那所以呢到最后我就知道在这个事情上面我需要帮助者来帮助我。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非常好的解决了，他就非常乐意的成为我的帮助者。那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有他来帮助我解决这个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可以变得更好，
越来越好。
对。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呢，是每一对夫妻都要不断的去学习的。那我也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责任完全归在其中一方， 两个人其实都是有责任的。那借着王牧师的教导，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是今天没有听到这一方面的教导的听众朋友，在夫妻相处之道上面，比如说缺乏沟通啊，又期待对方做得好，而对方又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相信危机就会越来越多。当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相信王牧师，你做婚姻辅导，或者是我做空中辅导，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婚姻上面跟我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外情。
嗯，
那除了刚才的这些原因之外呢，我自己就觉得，尤其是国内的听众，当他们的婚姻出现第三者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长期的两地分居，就是夫妻两个人不是在一起的。
对，
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想请王牧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婚外情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婚外情的定义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人神为人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一个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对，
凡是在这个以外的这些的感情呢，都是可以把它叫为婚外情。所以呢，婚外情它有不同的程度。比如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跟太太的话题越来越少，可是你跟另外一个女生的话题越来越多，那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警号，表示你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地带，你会出现婚外情了。因为你的把你的感情的投放和你的沟通的对象从太太换成别的女性。
嗯，
啊，所以呢，这个都可以说这个就是婚外情，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婚姻以外把感情投放到第三者的这个一个女性的身上，而当然这个女性不是你的家人，而是真的是一个第三者的这个状况。如果你发生这个现象，即使你没有出现这个婚外的性行为，可是呢，在那个感情上面的投放上，你把它投到在婚姻以外的一个第三个女性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已经是婚外情了。
哦，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婚外情是就是跟第三者发生关系才叫做婚外情。但是刚才听王牧师这样解释的时候，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心思你的感情就是放在妻子以外的异性朋友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婚外情了。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真的是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婚姻里面跟妻子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或者妻子，或者是不要只是说妻子吧，做妻子的跟丈夫没有很好的沟通，而把这个情感呢交流沟通的时间放在另外一个异性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是吗？
就是说你因为这个是第一步，所有你注意看，就是所有人的犯罪他第一步都是从思想先开始的，然后这个思想上已经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最后可能真的是整个就掉进去了，就可能不单只是有婚外情，甚至有婚外性的问题在当中。那当然这个东西在走下去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对家庭对配偶所造成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当夫妻两个人两地分居的时候，我说常常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呢也容易造成婚外情的一个原因，对吧？
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如果长期夫妻分隔两地，那沟通上面一定是没有那么方便。
对，
那人他有那个感情上的需要，当他遇到挫折，他需要有人来聆听，当他遇到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配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你心里面你的心情经历这些起起伏伏的时候，你找谁呢？对不对？如果你找的是一个异性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他越聊越深越聊越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导致那个开小差，然后很容易呢就陷在这个婚外情的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诱惑。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夫妻在遥远的一个距离下面，那个沟通成了一个障碍，所以呢就很容易会产生这些的矛盾。所以呢我们其实呢不建议夫妻呢长期在两个对这样分开，甚至连保罗都这么说夫妻必须要同房，除了 为了祷告的原意可以暂时分房。你看保罗说他连分房他都不赞成，何况是分开两个地方，那那个距离就更远了。而且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你想想看，你能把你的手放在广东，把你的脚放在广西，那就活不成了。
对对，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强调这一点，就是啊，夫妻真的是不要分开。但是呢，现在国内很多的听众，或者是有一些农村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生活的缘故，逼不得已要这样去做。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就是说不分开，而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守望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源的问题呢，我要反过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心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吧。
对，当然你可以说啊，按照这个条件上来看的话，好像我们一起来生活很难的，经济上解决不了。可是那我们更要问的就是，你所相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你相信上帝能供应你吗？你相信上帝给你恩典够你用吗？所以呢，其实基督徒他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一直要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就是我们不是单凭眼见，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应该抓住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活出那个真理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我们就用信心仰望神啊，求神来给我们开路。那难道我们不相信神可以养活我们呢？耶稣说天上的麻雀他不种也不收，天父啊，还可以养得活他，那何况是他所看重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要活出真理的缘故啊，夫妻不要分开，两个坚持啊住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来活出上帝的形象，难道上帝没有能力供应，没有能力来养活吗？
非常好的提醒跟教导，也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好好的学习操练，相信依靠神。我们刚才讲到婚外情的问题，婚外情在神圣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对吧，王牧师？
是，没错。这个很简单，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看到，他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注意看哦，是一个配偶，神并没有说我要为他做两个配偶、三个配偶、四个配偶，神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神也说他们要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人成为一体，不是四人成为一体，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是完全是一对一的，真的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不允许有任何的第三者出现。后来在新约的时候，神更加就是用夫妻关系来形容神跟我们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上帝他是一个祭邪的神，在他跟教会的关系的当中，他绝对不允许第三者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不可以又拜偶像又拜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婚姻的心意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要绝对的忠诚于我们的配偶，在这个角色上，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应该有第三者有任何的这个一个比例在我们跟夫妻的这个之间。
是的，非常谢谢王牧师今天的教导。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首先呢，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明白婚姻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检讨，在夫妻相处上面我们应该在哪几方面有所改善。当我们努力的去改善的时候呢，我相信就能够避免一些婚姻上面的危机，比如说婚外情。那今天呢，我想时间到了的缘故，我想跟王牧师就谈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想请王牧师继续的跟我们来思考婚外情的预防之道，另外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外遇的出现。谢谢王牧师。
谢谢。